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临别赠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开始信息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场在线的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敬拜献上感谢。我们把所有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在你的爱子当中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被牵到他光明的国度当中，过犯得以赦免，罪恶可以得以洁净。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宝贵的救恩，这奇妙的福音，求你再次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福音来光照我们，不光是我们这些已经信的还有未信的，主啊，在今天的敬拜，在你话语当中再次被更新，再次领受崭新的属天的赐福，祝福所有在线在场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同感一灵领受真道。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分享临别赠言。讲到临别赠言，大家会说什么？大家想说什么？大家应该说些什么呢？在如今的后现代，可能一个表情包代表很多我们的话语，我们已经不太会表达了。临别赠言非常难，它不能过度的伤感，但是也不能太简单。提摩太后书实际上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临别赠言。在这卷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罗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的情感，但是他把这种个人的情感化为了神圣的信仰，化在祷告当中。在第一章他这样说，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非常想念提摩太，但是他把这种想念化在了祷告当中，他在祈祷当中，在昼夜的祈祷当中思念想念提摩太，所以把这种思念提升上升为一种神圣的交托，这是非常伟大的。在第二章当中，保罗如何与提摩太临别赠言呢？有三个象限，三个方向的临别赠言，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了，希望大家能看见这三个方向的临别赠言都在你要想你想这样的经文当中，你要思想，你要你要你要。首先是个人的激励，个人的鼓励，个人的鼓励，你要刚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刚强，想刚强，都很需要，我们都需要刚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鼓励，个人的赠言，你要刚强。其次，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从信仰的角度赠言。第三，你要好好的服侍，好好的服侍，这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赠言，个人信仰集体。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对提摩太的三个象限的赠言。我们来看第一个赠言，个人的赠言，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他讲，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何刚强呢？保罗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沟通者，非常实际。他用了三个非常简单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个就是精兵当兵，第二个是运动员比赛，第三是农夫种田。当时他们处于罗马的统治下，罗马的军人是非常有权柄，非常威武的。其次，他们处在古希腊雅典的文化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有奥运会了，是有运动员的比赛。第三，他们也种地，当时犹太一代的人他们是种地。他用当兵的运动员比赛 跟农夫种地来表明如何刚强起来。在这三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妙的对比，都是开始一个可能的软弱，其次刚强的原因，刚强的理由。我相信这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当兵的，当兵的，这是这三个比喻的图片啊，我非常喜欢今天的小图片，我们的 thumbnail。 这个小图片有一个十字架，当然代表我们的信仰，代表基督。在底下如果你们仔细看，有三群人，我特别为这个小图片的姐妹啊，张晨姐妹感恩，做得非常好。有农夫，有军人，有运动员，他们都聚在十字架之下，这是保罗的本意。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啊，是军人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2章3到4节，精兵的意思就是斗士，勇敢的斗士，勇敢的军人，不怕死的。我想大家都看过战争片，我是非常喜欢战争片的一个人。有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战争片，就是巴顿将军1970年版的啊 ，Patton。有多少人看过巴顿将军呢？这部电影是有人看过，是蛮有影响力、蛮著名的一部战争片啊。巴顿将军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将领，非常优秀的一位将领，他对部下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裹腿，带擦的锃亮的钢盔。带领带，然后拿一个棍子在营中就巡视，看到不合格的就拿棍子指着他，就说戴钢盔裹腿，然后带领带，然后炊事员就说我们是做饭的，做饭的也要带，然后就把棍子甩一甩。我有的时候担心他真是打人一棍子，我想那些当兵的很害怕，是不是打我一棍子。他是这样要求，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你看这是一个截图，巴顿将军带锃亮的钢盔，自己裹腿，带领带，在他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在他身边 有另外的一群人是不打领带、不带钢盔、不裹腿的。你们想这两群人，哪一群人是真正可以打仗的？哪一群人是将领、将军、元帅所喜悦的？当然是第一群人，按照元帅、将军标准要求而行的人。这些人看上去就不一样，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进入战斗，而另一群人做完饭躺平了是没用的。所以他规定6点开始吃早饭，6点15分来没饭吃。在古罗马时代，在保罗的时代，罗马军人是非常威武、非常有战斗力的一群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古罗马的军人，首先他们不将事物缠身，当兵的不能结婚的，如果你结婚是不能当兵的。当兵的人至少要20年的当兵期，然后才可以退伍。在古罗马时代，他们打仗的军人等到退伍的时候，有一半人已经死亡了，有一半人死亡。你想想这三个条件，你要去当兵，不能结婚，如果有朋友的话，现在暂时放下。20年，你有50%的几率回不来，会死在战场上。你会去吗？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军人能征服全世界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委身，他们讨将领的喜悦，而且将领也都是这样的人。保罗称提摩太为基督的精兵、勇士、战士、斗士，基督是他的元帅。今天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每一位我们都有这样的资格成为基督的精兵，他是我们的元帅。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将事物，这个世界的事物缠身，我们要努力的讨基督的喜悦。那么请大家思想，基督作为我们的元帅将领，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他一定是有要求的，一定是有命令的，这个命令我们一定要执行的，这才是好兵，这才是精兵。我给大家总结了基督的 三个最重要最伟大的命令，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重复一下。第一个命令乃是副驾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马太福音16章24节，他这样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命令是对基督徒的要求，也是对非基督徒的要求，因为他当时周边只有几位门徒，十几位门徒，周边无数的人，很多很多的人在听他讲道，都还没有信。所以这个呼召不仅仅是对基督徒的，也是对非基督徒的，是对众人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个命令，这是命令。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所有在线在场的，尤其是在场的，我们都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管你信还是没有信，我们都执行了他这个命令。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首要战胜早晨的睡觉啊，安逸啊，你要起来啊，你要赶到这里啊，你要找停车位，你要进来来聆听神的话语，这是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一个表现。我再挑战大家一下，如果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而且要按时到这里，这也是背负十字架的表现。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就是我晚起来我就在家敬拜，这是放纵自己，放松自己的表现，没有特别的理由，除非你工作。我认为在如今的这个疫情之后，应该来到教会敬拜，这是背负十字架的一个表现。也许你认为今天比较特别，但是每一天都应该这样，不是为牧师，不是为某个人长老，而是为基督，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第二，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是在约翰福音，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他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命令啊，讲得很清楚，命令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放下各样的纠结不和，我们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就会刚强起来，在爱中有极大的力量，越相爱越有力，越相爱越是基督的精兵，因为我们顺服了他的命令。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大使命，基督徒都知道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这个权柄之中，他命令啊，他要求所有信主的他的子民去传福音。你想，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当中，他赐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如果不去传，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我们是如何不合格当他的精兵呢？所以广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使命。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放下一切，排除一切的万难去传福音，我们是他的精兵。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要刚强起来，如何做呢？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这三个命令，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刚强起来。你们发现传福音的人是刚强的人，否则他不可能传福音。彼此相爱的人是刚强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彼此相爱。另外，背负十字架的人是刚强的人，否则他不可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在主的命令使命当中，我们就刚强起来了。其次，他用运动员的比喻，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2章5节，这里的对比我们注意啊，是规则与冠冕，规则与冠冕。前面的对比是事物缠身与讨招他当兵者的喜悦，这里是规则与冠冕，你不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换句话说，你守规则就可以得冠冕。所以守规则规矩成为一个极大的条件，成为得冠的条件，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纠结。如果你想在奥林匹克这样级别的运动会上得冠，那你首先要有极大的纪律， 早晨起来训练，也许要走很远的地方去训练营，去找训练师去训练，然后你可能要花钱，可能你不能吃很多不应该吃的食物，你要节食，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当人听说这样的限制以后，你可能绝望了，你说哎呀，这个夺冠参加运动会有这么多的限制，我干脆不要练了。所以很多人就被淘汰了，很多人就被淘汰了。在保罗时代，奥林匹克已经开始很多年了，而且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场比赛，很多很多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他们终生的希望就是能够参加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冠得奖是奢侈啊，可能都没有想过的，只要他们能参加这样一次盛会，与世界上各地的最有名的运动员竞争一下，他们就满足了。为了这个目标，甚至为了夺冠，他们不断的来训练，日以继日的在训练，在操练自己，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甚至也没有机会参加。要不违规得冠非常的难，这里讲人若不按规则规矩就不能夺冠，这是非常难的事情，要严格按照规矩来夺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比赛当中违规得冠的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的。我以前喜欢看公牛队的比赛啊，我可以讲乔丹呢，他很多的这个非常荣耀的时刻是违规的，因为我非常仔细的观察他的比赛，很多他们公牛队得的这个名次呢，第一名呢，很多是在违规之后所得的，裁判没有吹那个哨，如果吹了哨，他们就不会得冠了。乔丹把人家球打掉的时候，如果裁判一吹哨，他那一分不算，他们就没有得冠了，根本没有冠冕。为什么会违规呢？因为违规容易。为什么要按规则得冠呢？因为规则比较困难。保罗在这里讲，一定要按规矩才能得冠，不按规矩不能得冠。所以呢，在我们人生的信仰旅程当中，很多人就因为这些规矩要求呢，不能够持守，不能够持续，不能做很好的基督徒，就软弱了。今天我可以讲，很多很久没有来教会敬拜的人，也是因为教会的一些规则规矩来不了。比如说我们九点半敬拜，有人讲哎，你们十一点半敬拜我就来，我每次都来，信不信这样的人？那规则也不一样，有一些教会比如讲在读经的时候都要站起来的，我们教会可以站可以不站。有人讲哎，这站起来读经太麻烦，我就不来了。有人讲哎，这个要奉献，奉献哎呀，这个我这十分之一就没有了，我也不来了。我们对教会对信仰有很多的想法，对这些规则规定有很多的想法。那现在我们需要戴口罩，有人讲哎，你们教会戴口罩，那个教会不戴口罩，我也不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平心静气讲，信仰的一些规则是不可改变的，是必须要做到的。教会的一些规定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不能因着信仰的这些规定，教会的一些规则而失去一个信仰的目标。我们要得救，我们要经历救恩，我们要得冠冕。在圣经中有五种冠冕，我以前讲过，是要我们去争夺的，要夺的。那我在这里再解释一下洗礼的事情。洗礼是圣经的要求，是没有余地的，我们不需要争辩的要不要洗礼。你要信主一定要洗礼，除非特别的情况，你在病床上最后一秒钟了没有办法洗礼，一般来讲人都要洗礼的。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要求，这是不可妥协的。但是你说水洗点水礼还是浸水礼，这是具体的教会的一些规定，我们不必细究，但是洗礼本身是必须的。那你说我要洗礼啊，感谢神，我们星期五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他就聚会之后来告诉我，这么多年了啊，我想洗礼，我想受洗了，而且我希望你为我受洗。 那具体怎么实施我还不知道，我们星期有同工会。首先我要感谢神，因为这位年轻人已经在信仰的旅程当中寻求了有五六年了，蛮久了。洗礼是必须的，但是洗礼的具体程序步骤，这是教会的一些规定。所以在所有这些当中，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规则规律呢，放弃信仰的追求，放弃信仰的探讨，放弃信仰的执着。我们要继续持守这一个伟大的信仰，持守这个伟大的信仰，这是比较难的。可能有人因着某些教会的一些事情发生，规则呢，就认为整个基督教信仰都不太可信，我不看好，所以我不再信了。或者某些基督徒生命的表现，我觉得基督教信仰不可信。我在这里非常诚实地告诉大家，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规则、一些要求，首先是必要的，其次是有可容性的。如果你在某些教会、某些基督徒生命当中看到一些违规的事情，不要把它扩大到整个信仰的范畴，基督教信仰不可信，而是要单独用个例来看。第三样就是农夫，农夫是怎么回事情呢？他这样讲，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里也有一个对比，劳力跟先得粮食，先得粮食，这是个对比。讲到农夫要劳力，也就是劳动劳苦，要付代价，这对当代的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请问我们当中啊，在线的我看不到有多少人种过地，有人，有几位，这是挖过地啊，有多少人用过铁锹锄头，哇，这人多了一点，用过还好，有多少人有过铁锹锄头，耙子也有啊，但是不多了，可能我们只在电影里看见，连那些演员他们演种地啊，什么挖地的，他们自己可能都从来没做过，只是表演一下而已，那些器具都是租来的，用完就还回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亲自来劳动的一个时代，我们认为花钱，只要有钱，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满足。可能很多人一生都没有劳动过，一生只靠钱来生存，以前的人都是靠劳动在生存，如今的人靠钱来生存，所以我可以不劳动，我可以躺平。这就成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极大的软弱。你知道，不劳动的人可能很早会死，劳动的人比较长寿、长命，因为他运动嘛。这成为很多人的软弱，不劳动很多身体的疾病会出现。为什么现代人疾病比较多？包括忧郁症。以前的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运动，他们劳动，这是一现实。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哎，这里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意义，先得粮食。哎，你说劳动很苦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劳动的人可以先得粮，你饿不死。你怕疫情当中没粮吗？你可以买十袋米放在地下室，但是你也可以自己种粮，自己种菜，因为你可以先得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激励，你如果愿意劳动，你就可以领受劳动的果实，你不劳动，你只能领受别人劳动的果实。每一位做美食的人有一个优势，就是自己可以先品尝一下。我们星期五有人在做，我到厨房看了一下，有人给我看，你看这个做的怎么样，那我相信他们都应该尝过，把它做得最好，那我们观看的人可以先尝一下，这是我们的优势。你劳力，你可以先得它的成果。信仰也需要劳力，我们每一位做带领的主日学长老、执事、做团契带领的传道人，我们都是在信仰里劳力的人。我们劳力，我们先得的粮食是什么呢？感谢神，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因为耶稣自己讲，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 所有在信仰里面劳力的人，不管你自己在读经，还是说你为了主日学的原因，我们首先得到的都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我讲到首先我自己得益，我先得到主耶稣自己的生命之粮，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不可能随便找几一些参考书听听讲道就来跟大家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别人劳力得来的粮，我必须自己亲自的劳力，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先劳力后得粮再去分享的过程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我刚才讲过，上个星期五这位年轻人来跟我讲他希望受洗，我当时听了非常的感恩，也非常受触动，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大家都有很多的付出，我跟师母也对这位年轻人有很多的付出。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么多的付出值不值得啊？他不会信的，他不会信的，所以我们就不再花时间，不再付爱心了，不再跟他连接，不再沟通了，这是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以我们的想法认为说他可能信他可能不信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麻烦。但这里告诉我们，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看，如果我们劳力的话，我们可以先得粮，这个粮不是在我们的预计、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计划当中可以得到的，是在神的预定当中所得到的。所以当他告诉我他要受洗的时候，我就有感觉这种先得粮的感觉，因为我在预备这边信息，我觉得我已经首先先得粮了。我告诉师母，师母也很高兴，他也先得粮了，现在我告诉大家，大家也先得粮了，我们共同领受这样一个信主之人的喜乐，这是先得粮的表现。这个先得粮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粮什么时候成熟成长，让我们可以品尝，没人可以完全的预计，没人可以完全的预计。所以我们做福音事工绝对不能太在个人的计划当中、个人的想象、个人的观点当中进行。这人可以信我就多花时间，这个人不可爱我就少花点时间，这个人不可能信我就不理他，绝对不能这样。我们要劳力，在有荆棘的地方劳力，在有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力，在不可能的地方劳力，在可能的地方劳力，我们都要去劳力。然后我相信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先品尝这种先得粮的喜乐。这是我对所有做福音事工人的鼓励。我们要去日本宣教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看上去不可能撒种、不可能成长、不可能收割的地方，你要做吗？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可能，你根本不要去了嘛，为什么还要去呢？所以这里面就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劳力的人理当先得粮，在应用的时候一定会有果效产生，一定会有果效彰显出来，我们会最先品尝那种劳力劳苦的功效的喜乐，一定会这样的。那在我们当中也一样，我们在团契、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认为很纠结没有果效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花很多时间，甚至花金钱付代价，我自己又少睡一个小时，还要接人送人等等，好麻烦啊，还要做饭，哎，那些人吃了就走了，碗也不洗，有很多这样的纠结。但是我告诉大家，在所有这些劳力当中，一定有先得粮的时候，一定有先得粮的时候。阿们，阿们。不然的话，这个福音事工做不下去的，没有人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到最后就变成苦读了，一定会有苦读。这三个比喻是对我们极大的激励，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精兵、运动员得奖，还有农夫的劳力，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人，尤其对我们要去做福音事工的，是极大的激励。我相信我们的软弱也在这三个当中，当兵的有事务缠身，运动员不守规则偷懒，农夫不想劳力，这都是我们的软弱，这也是福音事工的挑战。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个层面，保罗在说什么呢？他在讲信仰的赠言，从个人赠言进入信仰的赠言。 他讲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2:8-13，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要提醒提摩太，你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里保罗再次彰显出什么是福音。请问大家，什么是福音？我们每一个星期敬拜，我们听福音，我们传福音，我们见证福音，或者我们认识福音。什么是福音？到底是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如果你用三句话跟人解释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什么是福音？在圣经中，福音有几种表达。哥林多前书15有表达，在这里也有表达，在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福音总有几个要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福音按照这里的定义，第一，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而且是2000年前在哥哥他钉十字架的那个人，那位耶稣是基督。在耶稣的时代，叫耶稣的人很多。如今在南美，很多人他的名字拼写也是耶稣 JESUS， 叫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位耶稣是2000年前在哥哥他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他是基督。这个宣告非常重要，他是基督。当你赶鬼的时候，你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命令你出去，他就出去了。有的是耍赖，他说耶稣很多啊，是哪一位耶稣？你信仰不清，你赶不出鬼。那么这位耶稣是基督，基督乃是神在旧约圣经里的应许，应许有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你就把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一下就连起来。第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里有很多的展开，我不全部展开，只讲一点，就是这里是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大卫是人嘛，大卫的后裔一定是人，他是人的后裔，他是完全的人。当然这里还有君王的应许。第三，他从死里复活，这里是他的神性。罗马书1特别讲到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所有的人当中，在人的后裔当中，没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一位。只有这位死里复活的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只有一位。所以你在全世界的宗教当中找死里复活的找不见，所有教主当中找死里复活的再也找不见了，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成为人，你再也找不见了。在所有伟大的宗教人文学说当中再也找不见一位死里复活的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耶稣是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这就是福音。这里死里复活乃是从死人中复活，死人是复数，就是很多很多的死人，是众多的死人。一旦讲到死人，就是不分国籍，不分时代，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死人就是死人嘛。一堆骨头你还能区分他是什么人吗？死人就是死人，他从死里复活，代表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了。他从死里复活，有股崭新的能力，生命力超越所有的死人。死人不再分国家民族了，不分党派了，都是死人。他从死里复活，也就给所有死中的人带来崭新的希望。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活人，我们是活死人，我们是活死人。圣经定义死有很多定义，与神分离是死，还有我们的灵性会死亡，我们肉体会死亡，还有第二次死亡。圣经对死有很多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如今还没有在医院里两脚一蹬死在医院病床上，那是我们还活着，我们没有死，其实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活死人。福音是给活死人的好消息，一旦你真正进入永远的沉沦，你就没有机会了，是给这些死在罪中人的好消息，这是福音。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提醒提摩太要持守福音呢？为什么以福音赠言呢？ 有三个原因。首先，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力，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一种极大的生命力，是不信的人没有的。第二，福音是信仰力。在这段经文当中，八到十三节有好多关键的字，就是信，信，信，信出现了非常多，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基督徒有一种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的力量是出自福音的，出自福音的。第三，福音也是我们侍奉的动力，福音是我们侍奉的动力。如果我们的侍奉离开了福音，对福音不清楚，我们的侍奉力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证言，保罗的第三个证言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福音为中心的，这是侍奉的证言，以侍奉为中心的侍奉证言。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福音的事情，前面所讲的福音的事情。保罗对提摩太的个人证言提升到福音，从福音提升到集体的侍奉，众人就是教会。你要使众人，就是教会，回想这些事，什么事呢？福音的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醒提摩太侍奉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教导，教导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事工的职分。你当极力在神面前得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他该做的。其次，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另外一个象限的事情，你要成为圣洁，这是侍奉的根基，圣洁，圣洁。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不义，这是侍奉的人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在这个圣洁的生命当中来教导，来做教会事工的。之后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保罗非常的伟大，非常有智慧，用很多的比喻把深奥的道理阐明出来。他讲，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就是圣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是污秽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成为我极大的一个鼓励，很多很多年前就成为我一个极大的鼓励。必做贵重的器皿，大户人家，有着尊贵人家，有钱的人家，尊贵的，也是预表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特别讲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在大户人家、尊贵的人家当中呢，尊贵的器皿是用在尊贵的事情当中的，比如说宴礼、宴席、婚礼啊，这样的场合当中的。而卑贱的器皿是用在卑贱的、不洁净的事情上。我在这里不特别细讲，我们家中都有一些特别派大用场的器皿，对吧？也有一些平常使用的容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会用吃饭的碗装一些污秽的东西，对吧？这个容器不对，是不可能混用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洁净的观念非常的强烈。如果他们做尊贵用处的，做大派场用处，这些器皿容器呢，污秽了，不洁净了，他们会把它打碎。比如说一个尊贵的珍贵的酒杯被污秽了，他们把这个酒杯会摔碎不用了，这是他们对一个洁净的概念。我相信我们 有这样的意识，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器具，你是用来装脏东西的，装垃圾的，对吧？比如说垃圾桶，你不可能用垃圾桶去装其他食物吧，这是不可能混淆的，不可能混淆的。保罗以这个形容来形容教会中的服饰，教会中的服饰首先是尊贵的事工，尊贵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服饰，不管后台的音响还是我这里的讲道，全部没有例外都是尊贵的服饰，没有区别，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金器银器的服饰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认为你做私事就低贱一点，这是尊贵的服饰。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不尊贵的卑贱的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你认为，哦，以前我做司事可能比较不尊贵一点，我是木器瓦器。实际上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不是这样，不管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它的区分不是按照你做什么事情 而区别的，而是按照它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来区别的。那么卑贱的器皿为什么成为卑贱呢？是因为它木器瓦器卑贱呢？这就是这个比喻超越的地方，它出自一个大户的一个比喻，但是也超越了大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答案是在对真道对福音的认识，也就是为什么开始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要持守福音。在十七节保罗讲到两个人，一个是徐米乃，第二个是腓里图。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从福音当中堕落败坏了，可能是牧师，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可能是教师，可能是长老，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以弗所当中做带领的人。这两个人怎么回事情呢？保罗讲，这等人不敬虔，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他们偏离了真道，说服我的是已过，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好，这两个人因着这些的对真理的偏离败坏呢，他们成为卑贱的器皿，他们成为卑贱的器皿，已经不再是金器银器，他们成为木器瓦器，甚至连木器瓦器都不实用，都不合格。这是我对这段经文理解，他们不合格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贵重器皿的特征乃是它的圣洁，它的圣洁的程度，成为圣洁和物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刚才提过，教会的所有的事工不分卑贱尊贵之分，所有的都是尊贵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人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圣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卑贱低贱的器皿；如果我们是，我们就是金器银器这样的器皿，这是唯一的区别。那我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不管是讲道的传道人，还是做服事的做司事的，上面做音响的领会的，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注意，各样的善事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这都被称为善事。讲道是善事，做招待也是善事，厨房伙食也是善事，音响也是善事，发单张也是善事，这些都是善事。这要都出自一个圣洁合乎主用的生命。保罗临别赠言，不是让提摩太多做主工，赶紧做，而是提醒他成为圣洁的器皿，然后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作为传道人，我也鼓励大家，我们要服事，是的，我们要服事，我们要付出，我们要劳力，我们有很多的代价，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人。圣洁的人是平常看不见的，我看不见你们的读经祷告，我看不见你们在看什么东西，你们也看不见我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星期天在这里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生命来到这里来服侍呢？这是我们自己要把握的。我鼓励大家，我们要成为圣洁，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的生命的关系。主知道，我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在我们家师母也不一定知道我在做什么、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喜欢什么，这是我们跟主个人的关系。我们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请问，什么是圣洁的生命呢？如何成为圣洁呢？有很多表现，我在这里提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26节当中给我们许多的描述，这里呢特别描述了属情欲的表现。属情欲也就是不圣洁，不圣洁也就是属情欲。这里讲到很多很多表现，我给大家读一下。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等等，这都是属情欲的事情。所有属情欲的事情其中的一项，我们就不洁净、不圣洁，就不能合乎主用，就是低贱卑贱的器皿。 你想主会用一个低贱污秽的器皿吗？不会的。其次呢，是圣灵，也就是加拉太书后面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我们都知道的。这是圣洁的生命。如果你要操练圣洁的生命，就从圣灵的果子开始，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修行。然后他继续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总结今天信息，临别增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讲到个人的增言，你要刚强。二章八节，这里有三个比喻，精兵、运动员跟农夫。然后是信仰增言，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二章八节，这里面有福音的三要点。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表明他是完全的人，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完全的神，神的儿子，这是福音的定义。第三，侍奉的增言，二章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我们讲到圣功不分贵贱，贵贱生命的本质乃是贵贱的区分，所以我们所有做主公的人，所有渴慕善功的人，要成为圣洁。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善功，即使主日发单张，也要圣洁。我们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你要是基督徒；第二，你要圣洁。你不要以为发单张没什么事情啊，很简单，一样的，跟讲道都是一样的。几个问题：保罗的临别赠言对你有何触动？你如今有哪些软弱？请找一位基督的朋友、长辈或者牧者分享，并为你祷告。如何理解贵重器皿与卑贱器皿的区别呢？你生命中有哪些不洁净的方面？你打算如何恢复圣洁呢？第五，通过贵重器皿的学习，你对教会的圣功、对教会服事有什么新的认识？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们很少听到的圣诗，叫做《圣洁耶稣》（Pie Jesu）， 这是拉丁文 “Pie”， 不念 “pi”， 是 “Pie”（Pie Jesu）。歌词是根据拉丁文所改编的、翻译的。这首圣诗呢，是在我20多年前去一个音乐营当中偶尔听到的。这20年当中呢，对我有很多的感动、鼓励。他的歌词是这样的，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中文，英文在这里已经打出来了，读一下英文。 Holy Jesus, who takes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grant them rest, everlasting rest. 中文乃是圣洁耶稣，你除去世人的罪孽，赐给世人安息，永远的安息。非常简单，我喜欢这首诗歌，除了它的曲调非常神圣以外呢，它的歌词完全符合圣经。虽然出自天主教的作者，因为他讲到两处的圣经经文，一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第二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享得享我的安息。他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赐给我们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安息。那这首圣诗，它是以女声跟童声互相的回应的。盼耶稣，盼耶稣。神圣耶稣，神圣耶稣，神圣耶稣。 这是我上个星期刚刚录制的，我去一个特别录音室跟我的录音师一起录制的，中间一段口琴是我录音师自己吹的，亲口吹的，我们共同录制起来。因为我圣诞节回美国的时候把我的小提琴带回美国去了，没有琴了，我就到渥太华市里面一家琴店，因为我这几年都在那儿维护我的琴，我就跟老板讲我要录一首圣诗 P.I. 耶稣，可不可以借你店里最好的一把琴，放了好多琴在那儿。我很大胆，我说要借你租你最好的一把琴，越贵越好，最贵的。他想了一想，他说好，我就去录制了。我说我录完以后我把这首歌发给你。我也跟他分享我要去日本宣教，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然后我跟师母讲我租了一把好琴录了这首曲子，我说很贵的，具体多少钱我不讲。师母说他不怕你不还吗？把这个琴拿走了。我说应该不会怕嘛，为什么要怕？因为我在演奏一首圣诗，我在赞美耶稣，我在思想这位乐器店的老板为什么会借给我这把最好的琴，而是无偿的。当我还的时候我说多少钱？ No, no money, 不要钱。原来我打算租一下，不要钱。为什么他会这样信任无偿的让我用这把琴呢？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把琴将要用作圣诗来赞美他所敬拜的，我所敬拜的主耶稣，所以他愿意。在这个琴行有很多很多的琴，这些琴有各样的用处，用来演奏各样的曲目，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要用一把最好的琴演奏圣诗来赞美耶稣，这把琴的价值，它的果效就彰显出来，而且是无价的。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用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取得很多的果效成就，但是有一天主耶稣说，孩子，我要使用你的生命来赞美我，来荣耀我。直到那个时刻之前，我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生命的价值彰显都是靠金钱来衡量的，不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房子，包括我们银行的存款，我们死去的时候留下的遗嘱遗产都是以金钱来计算。但是有一个神圣的时刻，主耶稣告诉我们，孩子，你来信我，归向我，从此你的生命不再以金钱的价值而计算，是无价的，是无价的。这是我们今天侍奉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服事，我们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不能按金钱，不能按人的方式来计算的。我鼓励大家在福音当中持守我们的信仰，福音当中好好的彼此服侍，福音当中彰显我们生命中被造的永恒的价值。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临别赠言，再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也在我们来去分别之间把这些临别赠言勇敢的、荣耀的、刚强的活出来。祝福斡宣弟兄姐妹，祝福我们国语堂所有的弟兄姐妹、牧道的朋友，在线的、在场的，能够在福音当中彼此合一，在福音当中彼此服侍，福音当中传福音，在福音当中彰显我们生命最大的果效、最美好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我特别以为我们前面的服事来感恩，我们的服事是带着弟兄姐妹的祝福跟祷告而前行的，也是在这样的当中我们仍然彼此的相连。我们纪念到耶稣基督伟大的宝贵的福音乃是要传给地上所有的人，求你祝福我们的脚宗，让我们能够在日本那边地方，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甚至在末日的灾难、在火山可能爆发的前可能性当中， 仍然能够怀着喜乐，怀着勇气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纪念在永恒当中，我们有一天要聚集在你国度里面，来分享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恩典。如今我们所有的挑战、困难、软弱，到那时就不在话下，而且我们将极大的被你的喜乐、你的祝福所充满，而且你将加给我们荣耀的冠冕。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将以我们荣耀的冠冕来敬拜、来侍奉你、来彰显你的美善，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命，阿们。
让我们用这首《福星圣洁》做我们的回应诗歌。
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神的心上当作火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
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一生传扬基督的。
求主再次来复兴我们，做你尊贵荣耀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
主，求你复兴我
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从心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礼，一生传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